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
真的
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是没
有冲
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今天呢，很高兴又在这儿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是我们觉得最高兴的一件事了。因为节目中所传讲的一些信息呢，听众朋友们有不同的回响，也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告诉我，这是让我最高兴也最得鼓励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还会把我的地址向大家报告。您记下我的地址，可以随时的写信给我。而且呢，节目尾声的时候也有一份小礼物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也会跟大家继续的谈到关于婚姻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不同的阶段也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改变。那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也会跟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物，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利百加。可能大家都记得利百加他出场的时候，真的是又美丽端庄，而且很热心助人。那么利百加在他的婚姻生活里面呢，也是在不断的转变，不断的滑落。我们可以从利百加的生活中呢，我们也可以得着提醒。那在很多年前呢，我看过一幅漫画，这个漫画呢是说到一个人呐，他结婚之后要经历的几个时期：蜜月期啦、困惑期啦、苦难期啦、醒悟期，然后画到最后阶段的恩爱期。每一幅小小的画里面呢，都表达了漫长的一段婚姻历程。如果说到结婚之后，我们都会经过蜜月期、困惑期、苦难期、醒悟期，然后还有最后阶段的恩爱期。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大家，我现在的经历，我现在和我丈夫之间呢，应该是在醒悟期和恩爱期这之间啊，有一些摇摆，但是呢，总是在这之间了。那说到呢，其实每一对夫妻呢，他都会经历婚后的这几个时期。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花前月下，然后有那种很深情的、很恩爱的新婚的蜜月期。那在这段日子里边，配偶的表现呢，总是令人满意，双方呢，也都能够满足彼此的需要。但是其实说真的，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很短的，好景并不能长久。蜜月期终于会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对不对？浓情蜜意不在，然后爱情呢会一点儿一点儿的冷却，双方呢都陷入困惑中。 心里面会想，这哪像我恋爱中的那个情侣呢？其实啊，这就是已经进入到了困惑期了。那么然后呢，双方开始看到对方的庐山真面目，所有的缺陷都敞开在两个人的眼前，于是开始进入了争吵的苦难期。这个时候很多夫妻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娶错了人，嫁错了郎。就像呢，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有一个女人问另一个女人说，你的婚戒为什么戴错手指呢？那个女人很幽默地回答说，我刻意这样戴的，因为她提醒我，我嫁错了男人。那这个阶段其实是不容易过的，因为啊，总是充满了无奈和失望。有的夫妻不是听天由命，无可奈何，就是相敬如宾，他们之间冷漠对待，只是维持一个婚姻的表象。更有的夫妻呢，上演着各种武侠片儿，拳来腿往，抱着你死我活的敌对的态度。当有些夫妻不再对配偶抱持任何希望的时候，就选择脱离关系，摆脱问题，那么就是进入了这个离婚的收场了。有的夫妻从苦难期中醒悟过来，选择不愿意过这种半死不活的日子，于是开始透过学习来自我检讨，还有呢彼此的接纳。那这种醒觉能够使夫妻能够继续的共同的生活，并且愿意努力的经营和改善婚姻。那夫妻若一起度过这段阶段，才能够进入一个令人享受回报的同心同行的旅程，这是前所没有的，这也是对上帝感恩的一个恩爱期。这时期的夫妻关系啊，与那种蜜月时期的激情亲密关系不大一样，是平静中有深沉的恩情。那这个阶段就驳斥了婚姻最终会趋于平淡的一个说法。那我想朋友们，您可能会想啊，佳丽刚刚说了她现在的婚姻呢是处于这个醒悟期和恩爱期的阶段哦，在这之间的确没有错。在我的婚姻生活里边呢，我确实也经过这个困惑的时期啊，真的应该这样子吗？嫁给这个人真的是我一生应该有的选择吗？也有过苦难期，很多时候啊，好像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好像跟我自己的丈夫啊，总是有理也说不清。可是呢，慢慢的，现在过渡到呢，我有一个醒悟，我是说，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他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但是呢，信仰呢，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和我先生呢，两个人是啊，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在说不同的语言，可是呢，因着上帝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两个人都有所改变，不是他改变我，也不是我改变他，是上帝改变我们。所以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呢，我们觉得都很稳当，而且呢，彼此的信赖关系，那种像身体自己身体一部分的关系呢，那也不是说得很清楚，但是呢，就是不能够分开，在感情上或者是在这个生活中呢，不容易分开。所以我们说啊，婚姻旅程到了恩爱期所呈现的呢，可以说是一种很成熟的爱，是时时刻刻把对方放在心上。夫妻间呢，慢慢的凝聚了非常浓厚的亲情，这是经过了很多年之后，有的夫妻啊，甚至要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发展出来的一种灵魂伴侣的关系。当我们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年老的夫妻，他们手托着手在公园缓缓地散步，那种恩爱的情形呢，很令人羡慕，对不对？我曾经呢，跟我先生一起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形，有一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她的先生推着她散步。我们看了之后， 我先生跟我说，你看，男人多辛苦，就是到老了，他还是要推着轮椅，他还是要推着他老婆。然后我看看他，我跟他说什么？我说，有老婆推，有老婆可以推，总比一个人散步好，是不是？然后他微笑着点点头说，那也是，那也是。那从那个画面里边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有一种恩爱的关系呢，就是希望到年老的时候也能够像那些个老人家一样，他们可以携手共度人生最后的一程。有一首歌叫做《白发吟》，歌词写得很好啊，他说，亲爱，我已渐年老，白发如银光光耀，可叹人生的朝露，青春少壮几时好，唯你永是我爱人，永远美丽又温柔，唯你永是我爱人，永远美丽又温柔。当你花容渐微衰，乌漆黑发也灰白，我心依然如当初，永远对你亲又爱。人生岁月去不回，青春美丽成难在，唯你永是我爱人，此情终古永不改。人生岁月去不回，青春美丽成难在，唯你永是我爱人，此情终古永不改。这是这首歌《白发吟》的这个歌词。歌词中呢，就描写了虽然年轻时的美貌英俊已经不在了，头发也已经变白，那当然我也想到啊，女人的身材也走了样子，但却是依然的亲又爱永不改。那当然并不是每一对结婚20年、30年或者是50年的年长的夫妇都能这样子说。有一位婚姻治疗师，他的名字叫做彼得森教授，他强调，他说一对夫妇相处了50年不等于他们有快乐的婚姻。有些夫妇呢，只能说是幸存者，他们仍然在一起，可能是有很多的原因，例如为了孩子啦，为了信仰啦。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不是很多冲突，但是也很少有满足和快乐。而那些能够快乐和有意义的长期的婚姻，都是经过很多年不断的磨合、改变、配合和成长的。那我们说啊，年长和成长是不一样的哦。年长只是看着时间流逝，日复一日单调的活着，但是成长是什么呢？成长它应该是不断的适应，不断的调整，还有在这个磨练的过程中呢，能够学到的一些突破和知识。婚姻需要不断的成长和变化，那么爱在婚姻关系成长的过程里边呢，它就像是逆水行舟，不进就会退的了。
就少一份苦难，这地球太小，容不下更多苦度愁怨。多一人去就多一片平安，这世界太大，人类的爱。 爱却无法覆满，覆满破碎的生命啊，不要再被仇恨摧残，孤独的灵魂啊，请听上帝爱的呼唤，呼唤，让世界多一人去爱，不要再输掉孩子的世界，让世就多一片平安，这世界太大，人类的爱却无法覆满，覆满破碎的生命啊，不要再被仇恨摧残，孤独的灵魂啊，请听上帝爱的呼唤，呼唤，让世界多一人去爱，不要再输掉爱，让世界多一人去爱，人类才能有希望的明天，明天，让世界多一人去爱，不要再输掉孩子的世界，让世界希望的明天，让世界多一人去爱。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24章15到19节，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爱情故事。创世纪24章15到19节，这里说到啊，当利百加这位女子她出场的一个镜头。15节说，这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加密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子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这里说到利百加他的出场。接着呢，我们再看看创世纪第27章。创世纪的第27章， 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呢又是写到利百加成为母亲之后，她怎么样在家里面可以左右一些事情的发生。第六节说，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然后十三节，利百加说什么呢？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然后到第四十六节，我们看到利百加的另一个面貌。四十六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这几节经文让利百加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他好像失落在智慧与美貌中了。当他在圣经里面一出场的时候，那一刹那是那么亮丽夺目，不单只非常美丽，更且乐于助人。随即呢，就蒙亚伯拉罕老仆人认定他是主人的未来的儿媳妇了。如果用今天的处境来描述，利百加就好像是嫁入豪门的一个平民公主。利百加作为延续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的一个生命线，他必是蒙恩家族里边的唯一的儿子以撒最理想的妻子。的确，美丽而且善良是符合这个显赫家族拣选媳妇的一切必要的条件。所以委以重任的老仆人找到利百加的时候，他真的是喜出望外，禁不住当众就跪下称颂耶和华。亚伯拉罕夫妇晚年意外得子，不至于绝后，因而呢或许把以撒宠坏了，令以撒呢有一些好像是恋母的情意结。我们看圣经里面说什么，以撒爱利百加，以撒从他母亲去世之后，他这才得了安慰。他疼爱利百加，也希望利百加像母亲一般的宠爱他。利百加也曾经有不育的问题，婚后二十年才生下以扫和雅各，那个时候他的丈夫呢也是接近耳顺暮年了，促成他在家里面的势力权力非常的大，可以左右大局。以撒庆祝百岁大寿的时候，他的势力已衰退，已经到差不多看不见了，他打算向儿子立下祝福的遗愿。就在这重要的时刻，年老的利百加，他仍然没有失去这个助人为本的本色啊，他为雅各出谋献计，甚至为这位宠爱的儿子包揽一切欺骗招来的咒诅。再看到的利百加，他非常的强悍，尤其在这一个蒙神拣选的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以扫雅各的命运安排上呢，他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他在历史舞台最后一句话是骂以扫乱娶妻，他说什么，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这句话为利百加写上了一个句号。我们说女人心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除了丈夫就是儿女，本来是幸福美丽的有智慧的女子，演下去的人生不再是童话一样的美丽，而是现实的磨练。在上帝的眼里，
利百加是蒙选上的人，任重道远。人能发挥多少正面的作用，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向上帝负责。然而人的软弱失职却阻碍不了上帝旨意的圆满的完成。也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每个人，每一位妇女，更应该好好的活下去，就是活到老也要保持高贵美丽，顺从上帝。
多一人去了，就多一片平安。这世界太大，人类的爱却无法覆满，覆满破碎的生命啊，不要再被仇恨摧残，孤独的灵魂啊，倾听上帝爱的
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愿意跟您分担，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您可以向我索取，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这个课程啊，有40课。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您写信来索取，写给肖佳丽收就可以了。那我还有一个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vohc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记得写信来哦，再见。